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戏骨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我们刚从春假旅游回来，那因为我们是去夏威夷旅行，所以晒得非常非常的黑。那我就不好意思，不小心在我先生面前说：“你看我们家妹妹怎么这么的 black？” 那因为我先生有点听障嘛，所以那个妹妹走过来说：“你们在讲我什么？”的时候，爸爸就说：“嗯，妈妈说你 you are very blessed。”就说你是一个非常被祝福的小孩，转得非常的硬。但是呢，妹妹有很多的同学发现她有晒黑。那在美国就是还有一个朋友问她说她是不是去喷那种就是那个 tanning spray， 就是可以让你皮肤看起来好像有晒过的那个样子。那因为在这边就是很多白人他们都希望把自己的皮肤晒得很健康的颜色，所以呢在这边晒黑就比较没有关系。好，那今天呢我们是因一个会员朋友的要求呢，我想来跟大家谈谈我在帮助小孩学琴的过程里的一些心得。那像有些家庭我知道是非常注重运动，或是说非常喜欢看一些 sports， 像是足球啊橄榄球啊或是 hockey 的这些球赛。那每个家庭的文化不一样，那以我们家来说的话，我们就是比较常常会去音乐会啊，然后就是以音乐为我们的重心这样子。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小孩子学琴的过程当中，我的确有一些想法。那这次留言的妈妈呢，她也是住在加州，她目前有两个比我还小的小孩，都是国小的小朋友，正在学音乐。那我就整理了一些我遇过的一些问题、挑战一些想法跟大家分享，希望在更多的家庭当中让学琴成为增进亲子关系的一件美好事情。那这个主题呢，在过去戏骨太太充电站的节目中曾经讨论过，那会员朋友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听我们曾经做过的一集节目讨论孩子学琴，那我会把连结附在节目的 show notes 里面。当时我有分享怎么样让孩子练琴啊，怎么样讨论他们的目标啊，还有练琴的时间。那今天我会稍微复习一下那个部分。那开始之前呢，我想先向这次在台湾大地震中罹难罹难者的亲人跟朋友致哀。老实说呢，前几周我没有空看新闻，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得知到有几栋楼房倾斜，好像没有人伤亡以后呢，我就没有再关注了。那昨天跟妈妈岳阳通话的时候才知道有一些游客在太鲁阁遇难。那听了之后我觉得很难过，我们家去年底也才刚到燕子口啊沙卡党步道那边去玩，那当地的美景记忆犹新。听说那边余震不断，希望园区能够尽快的修复。那祝大家都能够平安，那多保重。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分成几个部分，包括讲一些钢琴的考级啊，音乐的比赛啊，还有找老师换老师，还有练琴啊，怎么监督啊，怎么叮咛，怎么帮孩子设定目标，决定练琴的时间长短等等的。 那重点会放在做这些事情背后的一些心态和一些原则，那可以帮大家找到理想的策略，那达到你们的目标。也并不是说要培养出什么世界级的音乐家，如果那样子的话当然是更好啦。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基本的最基础的目标就是能够让学琴这件事情能够成为一个增进亲子关系，让亲子关系更美好的一个机会。那首先呢，我们就先讲练琴，因为这是家长们最头痛的一点。那上周呢，我们就是去夏威夷大岛度春假嘛。那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是在 Kingsland 那个国王之地的希尔顿度假中心。那这不是希尔顿的旅馆部，而是他们的比较像是 timeshare， 就是那种分时度假的那个住房部门。那这里的每一个房号里头都有两个独立的房间，如果是一对夫妻可以带到最多四个小孩吧，因为它有一间房间是有一张双人床，另外一间房间是有两张 double size 的双人床。那他们都有就是提供完整的厨房、客厅、后院，有公用的 barbecue 还有游泳池。那比一般的 Airbnb 稍微贵一点，你家如果有四个小孩来讲的话，那有的时候会住 Airbnb 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呢，他这里每天都有人打扫，那东西也都比较新，因为 Airbnb 就常常锅子啊什么刀子都切不太下去，都不太好用，所以这个多付一点钱是有它的价值。然后再加上它有大的游泳池区，那边有小小孩可以玩的人工沙滩，还有滑梯，还有大人喜欢的瀑布、SPA 等等。然后食物也不错，有一个酒吧就在旁边。那总之呢，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们之前比较常住的就是 Airbnb 嘛。那这次因为有厨房，所以呢我们几乎天天晚上都是自己煮。那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跟孩子谈到一些未来的计划。那这个话题是大女儿提的，所以呢她就在讲，天花乱坠的讲她的想法。那我就问她说，她想目前为止是想当什么，他说他想要当作家，可是呢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很值得学习的感觉。那妹妹听了就也想说，他就说我想赚钱。然后他说他想要做 business woman， 那或是这个或是就很好玩了，他说或是呢我想要当 musician， 我想当音乐家。那我一听我就随口说，哎呦，你练琴练得这么少，怎么当音乐家呀？虽然我话出口就后悔了，那因为我讲这话之后，你就看到妹妹就是她的眼神就好像就比较暗淡一点，好像被我的话戳到了。然后她也没有马上反应，好像是受伤的感觉。然后过了一会她才小小声的说，我每天都有练两个小时哦。那时候我虽然注意到自己说话有点问题，但是一听到他这么说，我还是忍不住要反驳他。我就说，你哪有每天练满满两小时，周末都有的时候都只有一小时或者根本没练。那个真的有练满的时候也是妈妈盯了又盯你才能达标的，如果你要当音乐家的话还要多多努力。那这话不完全对，但是也没有错，只是我知道讲这种话其实是一种泼冷水的话。其实父母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父母在小孩就是很想要做某件事情或是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要浇冷水。可是因为这孩子比较大了啦，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讲一些比较现实感的话，但是讲完之后我还是觉得有点后悔。那所以我就想了一天，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就跟妹妹道歉，我就跟她说妈妈说话有点说太满了，虽然你的确是多练一点可能会更棒，但是呢我认识有一些音乐家呢，他们 也是反对练琴的时间太长的。所以只要你爱音乐，其实妈妈并不能告诉你说你 不可能当音乐家。而且即使后面那句话又错了，可是我还是讲了，我就说即使不靠音乐赚钱，你还是可以像妈妈这样子，就是可以一辈子都玩音乐嘛。那我说完就是马上后悔，我觉得说哎呀，我又把她的梦想又讲得很又说小了。那我知道妹妹是一个爱表演的人，所以在她想象中的那个音乐家应该是在那个舞台上面发光的那种。他曾经跟我说，以前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的时候，那时候他非常迷那个歌剧魅影嘛，然后他曾经有一次醒来的时候跟我说，他梦到他自己在唱，在台上唱那个 Christie。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哎，他的梦想应该不是那种像我这样子就只是帮小孩伴奏的这种妈妈。然后但是妹妹听我说完这个有些音乐家可能也不是完全赞成 长时间的练琴的时候，她就问说，诶，真的有人 不长时间的练琴也可以当音乐家吗？然后我就说那的确是有的。那我曾经听过就是有一个音乐爵士钢琴家但是他是反对练琴的，但是他的意思是即兴演奏的部分，他其实不赞成大家就是一直练，因为出来的东西就会稍微比较死板一点。可是他的音阶和和弦的基本功呢，都已经是绝对有练的，他只是反对那种盲目的练习而已。那有些像是歌剧啊或是音乐剧啊的这些歌手呢，他们一出剧就是演个好几年，那他可能也不需要非常长时间的练习。也就是说练琴这件事情，或者说练习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的想法或是价值观都是一样的。那虽然如果说是要上台表演的话，当然是最好是能够很熟练，然后 很完美，不要出错。不过呢音乐真正感动人的有些时候并不是他的完美而是他后面的一些音乐情感。那总之呢，要不要当音乐家跟你每天练多少琴呢，其实没有完全的正相关。那从小呢，由于我大学的时候时期教钢琴呢，我就梦想着自己能够教自己的小孩。那另外一方面我也知道这是有点难的，因为要好好的培养跟他们既是母女然后又是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是有一定程度的挑战。很多人都说就是不要教自己的小孩嘛，可是我有这样子的梦想，我觉得 我想要教自己的小孩，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给他们的礼物。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多就是在音乐上面的一些想法可以跟他们分享。其中一个呢，就是我学到说在练琴的本身，练琴这件事情或是说弹琴拉琴这件事情，制造音乐这件事情本身有一种即时的反馈，就是所谓的 instant feedback。 钢琴尤其是，所以我还蛮赞成小朋友在学弦乐之前先学钢琴，或是学一些percussion， 就是打击式的一些乐器，就是不要说很困难才能发出声音的那种乐器。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敲下去就有声音，就是可以马上的得到 feedback 的一种满足感。那如果能够让孩子感受与享受那种及时的回馈，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你一贴文马上就有朋友按赞一样，就是那种及时回馈的那种感觉，大家都很喜欢嘛。那原本喜欢音乐的孩子如果能够感受到这个弹奏这个乐器本身的及时回馈呢，他就会自己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这边讲的是爱音乐的孩子，有些小孩天生是爱运动，那有些是爱跳舞唱歌那样子。每个小孩喜欢做的事情不太一样，有些喜欢画画比较安静，就没有 没有说一定就是要怎么样，可是很多家长都，尤其是在湾区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学个音乐，因为有很多文章很多研究都说音乐是全脑的一个活动嘛，那所以就会有一些状况，就是我们会变成叫那种没有特别喜欢音乐的孩子呢，我们还是会希望他来学一些乐器。那针对这样子的孩子呢，其实我教很多这样子的孩子，因为我是不是科班出身的嘛，所以我变成说去教很多那种其他老师不太爱教的那种初学的学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累积了一些经验，同时加上我自己心理学的背景，我就知道怎么样让一些不是很有音乐天分的孩子呢也可以享受这个弹琴或是make music, make noise 的这种过程。那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其中一个部分，就是要让他们，帮助他们察觉到他那个内在反馈的机制，就是他里面的这个 feedback loop。 那这个反馈机制呢，只有在没有外界打扰的时候是能够最清晰的被感觉到。 OK, 所以这个是重点哦，就是如果我们要孩子去感觉到音乐和他自己本身的那种互动的话，一定是要能够给他一个最好是没有干扰的环境。那这种环境是怎么回事呢？我先讲负面的，就是像爸爸妈妈的催促啊、提醒啊、叮咛啊、说教啊，或是叫唤，这些都是干扰。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孩子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呢，尤其是爸爸妈妈，现在你们如果小朋友才一两岁刚生下来不久，那你希望之后能够培养他学乐器的话，就一定要记得这件事，尽量减少各种形式的干扰。这有点像是在训练小狗，我们不太能够训练小狗做他们原本没有办法自然去做的动作。那要训练的时候呢，通常就是你看训练师他就会教你说啊，你要等到这个狗他自己做出那个动作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赶快给他正加强，就说好棒啊，或者赶快给他 treats, 这样给他就是奖励用的那种零食这样子，那就会让他们诶，刚刚我是他就会做一些连接，我刚刚是做了什么动作得到这个东西的。那动物没有办法想很久很久以前的动作，通常就是刚刚做的那个动作，然后慢慢的训练他知道他一个动作可以的时候，你就可以再给他连另外一个动作，那慢慢就可以学会一些像翻身啊或是应声倒地，就是有些小狗的那个主人会做一个开枪的动作，棒棒棒，然后就那个狗狗就趴下来，就是假死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些好玩的一些特技的动作。那这些动作我家狗狗都不会，因为它只要一趴下来呢，一坐下来，它两只后脚就是往后面两个不同的方向打开，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让它翻身，所以我们家狗狗要学那个 flip over 就不太可能。那同时呢，它又属于这个个性上是比较 dominant 的狗，所以狗就分两种，一种是 submissive, 一种是 dominant。其实人也一样，就是 有一款人是 leader 型的，就是领袖型的，那 有一部分的人就是 follower, 就是 跟随者， 他当跟随者的时候他比较舒服，也觉得比较自在这样子。那我们家的狗是属于那种领导型的，就是他是 dominant 的，所以他到一个空间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坐在最高的地方，然后由他来选床，那如果他选的床别人去的话，他就会对他大叫。其实他人小小的，可能别只狗更大，可是他就是 dominant 的个性，所以他就根本不会在人前或是也不会在其他的狗面前自动倒下来或者翻肚子给你，这都不可能，就我们这只狗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所以你要叫他做什么应声倒地的动作，就是他根本就不会做这种动作出现，所以也根本就没办法训练那最近我们就只能就是在训练他怎么 fetch, 就是丢球让他捡，他偶尔会捡回来，那就要赶快给他奖励这样子。那 我小的时候呢，是自己跟爸爸妈妈要钢琴的，因为那个时候家里面没有电动，然后每天电视呢也只有半小时的儿童节目，那我们叫做 X 世代嘛，所以就是都是那种没有什么娱乐。 那整天除了自言自语跟彩色笔讲话，因为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妹妹还没有出生很长的时间，那就是请妈妈教我唱歌啊，或是我做一些点心啊，或是想说找同学玩啊这些的。所以除此之外，我就是跟妈妈说我想要钢琴。那我知道说今天的这个花花世界，就是他们这个 Generation Z Gen Z、或是、他们有一个叫做 Gen Alpha， 就是更小的这一群人，这群小朋友，你要让他想要学琴其实非常非常的非常，除非他天生就是爱音乐、唱唱跳跳，然后 你去帮他培养，不然的话呢可能就要用无聊来当引子。所以在小朋友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小孩很小的时候，我忘记是读了哪一个文章，但他就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让孩子能够自己处理自己的 boredom， 就是 boredom 其实是一个 opportunity， 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不要怕孩子无聊，就是要让小孩无聊，他无聊他才会想去找乐子嘛。那我小时候不是无聊就是找乐子的，没有得找的时候就请想要请爸爸妈妈帮我买钢琴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小给在家里面给孩子的这个玩具里面呢，我就没有买任何那种会出声音的玩具。我知道现在玩具有很多那种声光俱全的那种玩具，那这有些时候他会给小孩子太多的刺激，那就没有办法让他的大脑有机会说有一个很安静很无聊要自己想办法的一个时间，然后乐器也就变得不那么的特别。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尽量不帮小孩买任何有声音的玩具或是有声音的书，有些书不是翻开就会讲话吗，也不买那种书。那、唯一会出声音的，家里唯一会出声音的就是家里的钢琴，就你要按下去按键才会有出声。所以你要 小孩子如果想要得到这种 feedback 这种反馈的这种快感，可以说这种快即时反馈的快感呢，他就只有去摸，只能去摸钢琴。那我们家有电子琴，有直立钢琴，那时候小朋友长大的时候，然后还有一台小小的那种玩具的那个、平台琴。那小朋友就在这些只有在玩这些琴的时候才能够得到那种及时的反馈。那等到孩子、跟这些乐器都熟悉了之后呢，就可以帮小朋友找老师让他们正式的学习。那一开始呢，小朋友要练琴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用练这个字、如果你是跟小孩讲英文的话，你就是一直用 play 这个字就可以了，反正就不要用 practice 这个字。那如果你是讲中文的话呢，你就说弹琴或者拉琴或是玩钢琴都可以，你要去玩钢琴啦，这样子用这些字眼。那当他们说、弹个两三次然后就有进步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跟他说，哦，这比你刚开始第一次弹的时候好听很多哟。然后之后呢，你每次听到他练到就是你觉得还蛮好听的桥段的时候，就跟他说，哦，好好听哦，这样子。然后尽量让你的赞美多于批评。一开始的时候就最好是根本都不要批评，之后其实也都不要批评，批评的工作让老师去做。所以我那时候教我们家小孩的时候会有比较难一点，也是在这里。可是如果你们去找老师的话，你就没有这个问题，让老师去批评。那如果说你真的想要给小孩子 feedback， 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帮孩子录音，然后你同时一首就录两次，然后问他们自己比较喜欢哪一次。那当你在跟他说、他哪里好好听啊，或是让他自己去听、他录出来的结果的时候，就开始会帮忙他去建立这个听觉跟他的这个动作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跟他说我帮你录两个版本，你选选看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听，然后为什么比较好听，然后让他说，然后就说啊如果小朋友比较爱现的那些小朋友说，哦，那这个比较好听的我们寄给阿公阿妈听，或寄给爷爷奶奶听，这样子。那这种耳朵的反馈机制呢，就是我们想要帮孩子 喜欢恋情或者至少不排斥的一个最大的秘密武器。那我先生现在他很爱恋情，也是因为他发现了这个弹钢琴或者是说任何的乐器，它有一种 sound therapy 的效果，一种声音治疗的效果。所以要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建立这种，我去玩钢琴，我去玩乐器，不是为了老师，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爸爸妈妈，而是因为它好好听哦。OK， 所以这点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记得，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根本会忽略这一点。所以呢，你不要跟孩子说明天老师要听，或是赶快去练，明天就或周末就要上台了，快去练，这些话都不要讲。爸爸妈妈可以做的，可以说的是说，譬如说，等一下你忙完你没事的时候可以去摸摸你的钢琴哦，然后如果觉得很好听的话我可以帮你录音哦，或者是说你去摸摸你的钢琴哦，然后你自己觉得很好听的时候你叫妈妈来听哦，来跟我分享。那或是你如果更小的小孩的话，你也可以跟他说，哦，你昨天弹得好好听哦，我好想念你弹琴的声音哦，你可不可以再去摸一下你的琴，这样子。就用这种把你的重点放在这个弹琴的自娱于人的这个终极目标上面。然后等到大了一点呢，小朋友开始有点时间观念了之后，你就可以引导孩子去决定自己每天要练多久。那这个我在上一次的做练琴小孩学琴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有讲的比较细，那我今天大概讲一下。我们刚开始是大班的时候是每天练15分钟，让他们知道这个15分钟的这个概念。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每年加时间。那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钢琴到弹到半小时的时候，每天半小时的时候，他们加学了小提琴嘛，那小提琴刚开始也是15分钟，所以那时候一天45分钟，然后不久之后小提琴也变成半小时。然后妹妹到3年级的时候又跟我说她要学大提琴，其实她一开始就跟我说她要学大提琴，只是我觉得那个琴太大了，妈妈不想帮她搬。所以就先让她学了钢琴，然后又用小提琴推脱她，然后后来就终于她还是在坚持的时候我就让她学。那当她刚开始学大提琴的时候，大提琴也是15分钟先开始，所以妹妹加了时间的时候，姐姐也她姐姐的大小提琴也加时间。然后在国中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差不多2个小时了。那现在姐姐高中了，她自己说她要再加15分钟，可是目前为止呢，她的那个执行率差不多只有 50%， 就是没有很好。虽然这是她自己说的。那有过去的节目有讲是怎么加嘛，那 重点是要跟小孩子的目标结合。你要问问他们说，你想要拉的跟谁一样好听？那这就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找一些你喜欢的音乐家呀，然后就跟小孩子一起听啊，或是问老师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然后不管是谁嘛，不管他想要弹的或拉的跟谁一样的好听，你都可以同样的问说，你觉得那个人他一天大概练多久？然后就把他练他们说的那个可能就砍一半，或者说砍成1/4，看他讲多少嘛。那反正最后 你就要给他一个半小时或者什么，你就说好，那我们就差不多从这个时间开始这样子。那有了一个数字之后呢，再下一步就是问他们说，那妈妈每天什么时候提醒你们最好？这个也让他们决定，是一放学提醒呢，还是你做完功课之后呢，还是放学吃完点心之后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得到他们的允许，在哪一个时间他们说你可以提醒他们的时间，你去提醒他们的话，他们就不会觉得烦，他们就会觉得我已经预期妈妈要做这件事了，所以他不会觉得他好像被干扰到这样子。好，然后我自己的话通常都是一放学就问，那 今天的两个小时是几点到几点啊。那他们在小学那时候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候，他们会说三点到五点，意思就是说每个整点练半小时休息半小时。那现在的话就是每天都会有点不一样的那个回答，那有些时候是两个小时分两次，有的时候是分三次。那去年开始呢，我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gadget，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是一种 timer， 它是那种你去选 timer 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它有些会滴滴滴滴这样子响，那就很干扰，就不太适合弹琴来用。你要找那种在 timer 在倒数计时的时候是一个很安静的那种 timer， 那转一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最好是有颜色啊或什么的，这个设计可以看到说看清楚说他要练多久。然后就跟小时候他们很小的时候还没有连15分钟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教他们画正字，那如果有一个动作让这个整件事情有一种仪式感。那小朋友小时候看我每天教琴嘛，那我上课跟下课前后他们都会来钢琴教室里面转一转，因为那平常我在上课的时候他们是不能进来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想学的时候就可以跟妈妈报名哦。那后来姐姐就先开始，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教她画正字，就是中文的那种正字，每首歌就是每次坐下来就要画，就要弹五次。我也没有规定她说一天需要几次，但是每次坐下来就是画一首曲子，就是画一个正字。然后到妹妹之后，妹妹比较不会写，所以我就教她那种西方的正字，就是四竖一个条纹，然后再一个横条，就代表五次。那刚开始的时候妹妹还是不会画，所以我有叫请姐姐帮她画，然后他们两个就有一些互相讨论的一些机会，这样子互相互动的一些一起练习的这个机会。那每一首歌可能就是从我刚刚讲的五次十次这样开始。那小朋友很喜欢画东西，然后又喜欢弹琴又可以画画，然后一开始练琴的时候就是其实这样子就变成有点好玩，就不太需要太催促。然后有的时候呢，当孩子不想练的时候呢，就千万不要说去惩罚他们，因为我们的大人的大脑就是说你自己答应的事情你没有做到的话，就不然就怎么样。这个是跟我们之前的这个我讲过的这个心态有点像，就是跟这个受害者心态有点像，好像说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就必须要接受惩罚这样子。那不要用那样子的逻辑去想练琴这件事情。就是当孩子不想练的时候呢，我们要去问，然后要去聆听，要把它当成一个沟通的机会。那我们可以问问他们今天不能达标的原因啊，然后问了之后的目的是要能够说回去给他们听，也就是说他们会告诉你一个理由嘛。那有的时候你一听就觉得这根本就是借口，可是你千万不要戳破他，你就把他跟你讲的事情原封不动的再讲回去给他们听，这样才有达到这个聆听的效果。那很多小孩呢，他自己当你讲回去给他听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很 silly 的借口，他自己都会觉得想笑。那像我上次说过，我们家姐姐在戒断那个就是减少手机的时间的那一周，他都不太想练琴嘛。然后我就每天问他，我说你今天只有练一个小时，或者你今天只有一个半小时，那最后那半小时真的不想弹了吗？然后他就会摇摇头。然后我就问他说，今天是因为功课多还是没有动力，没有时间练还是没有动力练？那刚开始他会想要找借口说他功课多，或者说他累啦，或者怎么样。然后后来他就会跟我比较诚实的说没有动力，然后我就会复述，比如说我听到他说没有动力，那我就说那你今天没有动力呀。我说到这边的时候就要停一下让他听到他自己讲出来的话，然后再继续。我就会说那好吧，那就明天再补，明天再补吗？要明天再补吗？然后他就面有难色嘛，他不想说好或不好。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明天再看看，如果有动力再补吗？那时候他就点头了。那这个就是 这个整个沟通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得到他自己的 accountability， 就是小朋友他自己决定他想要做什么事情。那当他跟你答应了之后，然后你看起来就是把他问出来的意思啦，那他你第二天在提醒他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这个resistance。那千万不要直接问说你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你为什么到这么晚还什么，就这些为什么这三个字就不要用。因为有些孩子会跟你说，当你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想练啦，或者说 我不想学了啦，甚至会这样子。然后爸妈就会听到孩子不想练就不想学，就是说你怎么可以不想学，或者说那你下次就 这个礼拜就不要去上课了，什么就加码，你知道吗？那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把孩子没有说的话就塞进孩子嘴巴里面，那这些就会破坏亲子之间的关系。破坏亲子之间的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破坏的是那种信任的关系。就在如果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孩子就没有办法再信任父母，就没有办法再把自己真心想讲的话告诉父母，那那个时候这个关系就破坏了。所以问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了之后要仔细听，然后呢听到什么呢，你就原封不动的复述给孩子听，跟他确认这是不是他真正的意思。那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能够建立亲子之间的信任的关系。那所以呢你看哦，恋情其实不是目的哦，是在他们恋情遇到挑战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来沟通，然后利用这沟通的这个过程来建立亲子的关系，之间信任的关系。那我自己可能是遇到一个比较随和的孩子，可是基本上父母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当你如果遇到比较叛逆的孩子的话，你就更要用这个正确的心态帮忙。要知道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那你的方法要跟着孩子变，可是你的心态却是不能变的，心态是要正确的。心态就是不管是学什么，这都是他们的事，那父母亲呢只是帮忙而已。我们可以尽心尽力的帮忙，可是做或是不做，什么时候做，要做多少，是孩子决定的。那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能够领悟到这个 underline 的 implication， 这个暗示，就是当这个心态建立的时候，孩子就会知道说，他们不是为我们做的。那但是他们做得很好的时候呢，我们会为他们高兴。他们做得不够好的时候，练得不够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鼓励，可以加油，可以安慰他们，可以聆听。跟帮他们理解自己。那很多父母会觉得说，哎呀，我都知道了，他就是在找借口。其实你不知道我们要复述孩子讲的话给他们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在帮他们做一面镜子，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心里的想法。那很多孩子听到自己的借口的时候，就是从父母亲嘴巴里面复述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感觉到有点心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维持自我这个 integrity 的这个需求嘛，就是我们要内外一致啊。那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发现到自己的内外不一致的时候，多少都会有点不舒服。那我们做家长做父母的呢，就是要巧妙的运用这种小孩心里面可能会有的不舒服，来帮他们修正他们的行为，然后就能 nudge 孩子往他们自己的目标迈进。不管那个目标我们是不是喜欢或是同意，这是他们的人生，我们只是帮他们而已。那这在过去的节目父母的这个角色上面，我们有四集的节目有把它其实都讲得很清楚，以后我有机会的话再帮大家复习。好，那简单讲一下 nudge 这个字，之前也是讲过它的意思，就是轻轻推的这个动作， nudge 这个动作。那在 前往孩子前往目标的途中呢，尤其是这种很遥远的目标，大多数的人呢都会有一种中间都多少都会有想放弃的时刻，或是没有动力的日子。那这个时候呢，父母的角色就是接住他们，然后等待，然后帮他们再次确认目标，然后轻轻的推一把，让他们继续前进。有些时候孩子的目标真的就会变，所以 你要只要保持这个沟通的管道，我们就能够继续是一个帮忙的角色，而不是一个帮倒忙的角色。帮倒忙就是很多父母亲很害怕的。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这个听众朋友会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很怕孩子明明很爱音乐，可是会被自己搞得说最后痛恨恋情，或是明明是他们自己的兴趣，可是到最后变成却有一种做给父母高兴或是怕被骂的这样子的感觉，这整个重点都歪掉了这样。那父母也知道自己可能会造成这种帮倒忙的效果，所以就会很想要知道怎么样不要踩这些误区。那我自上面讲的这几点就是可以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心态维持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那以上讲的重点呢，我再稍微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可以利用仪式感，譬如说用贴纸啊、画正字啊这些方式，节拍器啊，或是一个 timer 计时器，买一个漂亮的 timer， 那让孩子会觉得说，哎，我正式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跟做这件事情之前跟开始的时候有一种很清楚的一个 beginning 的这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即时反馈，就除了乐器本身的这个声音反馈以外，父母也可以跟孩子说，提醒孩子的这个对自己听觉的这个觉察力就可以说，哎，好好听啊，或是你听听看啊，有什么不一样啊。那音乐是这个刺激听觉的一种物理现象嘛，那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注意到自己听了什么，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他们觉察在练习过程当中得到的这个即时反馈。当他们觉察到之后，他们内在的动力就可以比较增强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就是在遇到低潮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opportunity， 当成一个沟通的机会，然后让孩子更了解自己心里的想法，还有让父母更认识孩子的一个机会。那聆听与忠实的复述孩子所说的话，那当孩子的行为不是我们理想或预期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不要就自以为是的只自己觉得我们就是知道他心里面的100个理由是什么，而是保持一个 curiosity， 保持一个好奇的心态，然后用猜的。有的时候你可以给他2到3个答案选，哦，你现在不想去练琴，你是肚子饿吗？还是太累？还是功课没有，怕功课没时间做完？还是今天没有动力？如果他们不回答呢，你就可以进一步问说，是妈妈都没猜到吗？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暗示？有些时候你就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答案，譬如说，哦，我要练的都练完了啦，或是说，这次的好难哦，我不知道该练什么，等等的。那你，妈妈就可以问说，哎，如果他们的问题是你可以解决的，你可以进一步的去问他们，哎，你们想要怎么解决，策略是什么，肚子饿你要现在吃吗，还是先吃点什么吗，还是怎么样，太累是要先去睡个午觉吗？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想这个策略。那你也可以说，如果你现在不练琴的话，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小孩通常不会直接告诉我们，所以你可以再问，哦，你真的想做那件事吗？你做完之后就会想要练琴了吗？还是有更需要先做的事呢？等等的。那这些讲这些话重点的最后的目的都不是要把他们推去练琴。 OK， 如果你心里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问能够推他去练琴，那你的方向就错了。那这些对话刚开始的时候很长，那 要用到我们很多的耐心才能够慢慢听到他们想说的，可是这种投资的效益很高，因为你经过几次这种他觉得他跟你的心有连到，他觉得你真的好奇，他觉得你真的听他的心里面的声音，甚至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里面的想法就是都挖出来，都让他就是因为你的问题的引导而说出来的话，那他就会开始信任你，那他就会更愿意跟你说他心中有的没的想法，然后也会对自己，他也会变得更对自己更诚实。那我的 clients 当中呢，有很多父母亲，他们会需要定期跟我讨论想法，然后就会发展出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亲子沟通的策略或是模式。那大多数的父母呢，在努力了一阵子之后，都会变得越来越会问，然后越来越会听，那跟自己的孩子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甜蜜。虽然呢，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有的时候要花好几十年才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只要你开始转变这个心态，孩子就会开始学习信任你。那这个心态就是说，不是这件事情做好，而是你有没有听到他。那至于要不要坐在旁边陪练啊，或是要不要跟去上课啊，那这就一半看孩子，一半看家长。小孩在很小的时候通常都是很 welcoming 的，都是觉得妈妈进来比较好的。那尤其是如果是不同性别的老师的话，很小很小的小孩，我觉得还是在旁边看着比较好。那大一点的小孩呢，就是要看家长的意愿。那还有呢，家长想要帮忙的这个desire 有多强，要对自己诚实。你可以问问自己，你是不是真的享受陪他练琴啊？那是不是喜欢跟孩子一起上课啊？那有陪练和家长和上课的一起进去上课的这个家长，当你想要提醒孩子说，诶，弹错咯，或是你是忘记老师说的东西的时候，要记得先问说，我有听到一些我觉得有点怪的地方，诶，你想要我告诉你吗？ OK， 那这就可以引发孩子的好奇心，因为他们可能自己啪啪啪练，都觉得自己好像练得很完美，但是诶，突然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孩子就会好奇，他就会想知道。那你跟他讲的时候，就是不要用批评的角度，而是讲我觉得好像这边不知道是应该有没有对还是不对这样子。那或者说诶，老师好像有讲这个东西，你记得吗？你想要我告诉你我记得 的部分吗？这样子。那亲子之间或人与人之间呢，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诶，杰克林要这样讲感觉好有礼貌哦。怎么回事呢？自己的小孩要这么礼貌。其实人与人之间最好是能够保持礼貌，如果父母先对孩子有礼貌，那孩子自然就会习惯这个气氛。那他习惯了那个气氛之后，如果别人对他无礼的话，他也比较能够认得出来说，哦，这个是一个越界的行为。尤其是对这种与个人这个 autonomy 相关的事情，就是他自己想学琴啊，或他自己想要表演，想不想参加比赛，想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像这种跟他自己的目标有关系的事情，我们要介入的时候，最好的策略就是先询问。这不是因为孩子他需要我们这样子问，而是如果我们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倒出来的话，通常效果都不会很好，或是甚至会有反效果。那每个人的人际界限的轻重不同嘛，这以后我们还会再讲，之前有讲过一集人际界限的节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复习。那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有健康的界限，那我们在与他们互动的时候，就是教育这个界限最好的时机。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帮孩子画这个界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要说出来的话呢，话到口边呢，你先说给自己听听看。如果自己听了觉得不舒服，不是说我自己讲给我自己听哦，而是譬如说你现在要讲给你小孩听，那你就想想这句话如果是从你爸爸嘴里冒出来，你会有什么感觉？ 那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就再想换个方法讲，怎么样讲到连自己听了都就啊，怎么讲自己听了都不舒服的话，你就不要说。如果你怎么讲你都没有办法，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我怎么讲都不会，都没办法讲对，你就先不要说。那我通常会把这样的事情呢，就拿去祷告就是你也可以拿去祷告，看你的神是谁，你就去问他说，哎，我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答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想法，然后能够怎么说最好，那需不需要说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一个生命教练的话，你也可以去问他，直接问说，哎，那他们给你的答案不见得是跟你的个性有相合的，可是至少可以听听别人的想法是什么。那很多时候呢，这些答案会在譬如说我走路的时候它会冒出来，或是在我在看一些不相关的文章的时候，哎，就突然就会读到，然后我就再度演练听听看，这样讲会不会比较舒服，或是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解决同样的问题。那很多时候有 client 就会问我说，我怎么样沟通才能够让他去做那件我想要他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书单可以看。其实呢是有也是没有。那以上就是我的方法，就是你其实不用什么理论也不用话术，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心态正确嘛。那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尊重的心态，那心态正确了之后，你的那个界限有了之后，然后呢你要讲的话就在心中演练。那在沟通的时候听自己讲的话，边听然后也边看对方的反应，你就能够知道说你的口气对不对，然后慢慢微调自己的说话方式。那沟通最难的地方呢，就是每个人的界限都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想要做到这个换位思考的这个 task 呢，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呦，他怎么这么敏感呢？我如果我听到这个话，一定不会误会，或是像他这样反应这么大。很多时候，当你真的听到这个话从某些人嘴巴里讲出来的时候，你的反应可能会更大。所以当我们在做思考演练，在自己头脑里面在假设我跟他讲的时候，别人跟我这样讲我听起来的感觉会怎样的时候，在做这样的演练的时候，你要用最敏感的假设去脑中操练。那家人会是最好的练习对象。然后当你自己有一些成功的沟通心得的时候，就通常这样子演练下来，你都会越来越厉害。那你就会发现，对方奇怪的怎么被我催眠了怎么去做一些我想要他做的事情了，好神奇哦。然后当你有一些这种成功的沟通心得的时候，那时候你再去看书，你就能够有所收获。而且那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本书都能够帮到你，而且你还可以看到书里面讲错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书也会讲错嘛，你就不会去照他错的那个做，因为你自己已经练过了。所以呢，带领孩子学音乐呢，就是父母学习沟通的最好的机会。同样的句子呢，你要请另外一半帮忙啊，或是你要讨论财务啊，或者你想要跟另外一半讨论教养啊，都是夫妻学沟通最好的机会。而亲子之间呢，学习沟通不是要来完成什么，不是要他做什么，而是为了要能够我们短短的时间和孩子相处嘛，就是顶多18岁、22岁他们就离开家了。那学习沟通是为了要能够在这段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享受彼此相处的时光，能够拉近距离。那时时提醒自己这个目的，你就不会因为孩子学音乐或学任何东西，然后就跟孩子打坏关系。你反而会因为要帮助孩子达到一个某个学习目标，让你们的关系更加温，然后更认识彼此的需求，更欣赏和信任彼此。好，那接下来呢，我再快速讲一下这个关于音乐考试和比赛的主题。我原本呢是一个不太喜欢考试和比赛的人，现在也还是不太喜欢，但是已经能够比较理解这个活动的价值。 那这个心态上的转换呢，让我在跟孩子学习音乐的这个路上感觉就是轻松很多。那音乐除了要自娱呢，就是要娱人嘛，为了自娱娱人，中间就有很多活动可以 facilitate 这样子的效果，也就是娱乐自己娱乐别人的这样的效果。那一首曲子呢，如果弹不好，那就没有办法很好听，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自娱，更何况是娱人。那一首曲子呢要弹得好，有的时候是只需要一些内在动力，可是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借助外在的动机，譬如说为了一场表演，或是为了一场比赛，或是为了要去考试，或是为了要帮别人跟别人一起合奏。那今年呢钢琴老师就鼓励姐妹们去参加这个加州教师音乐教师协会的晋级考试。那姐姐这一次是考第九级，妹妹是考第七级。那去年呢，我看姐姐考第七级的时候呢，那因为要准备好几首曲子嘛，不同的音乐时期都要准备，各要准备一首歌这样子，一首乐曲。那我看到姐姐准备的那几首曲子到后来就是越来越好听，所以让我觉得有点心动，我就跟老师说，那今年我也想要去考。那我之前有曾经好几年前曾经跟过一个老师考了八级，那时候是 in person 的考试，那所以我就问一下老师，老师就说诶，那你就直接考十级好了。那我本身不是音乐系出身的，过去就是也是在台湾是通过一些机构的考试才能够像在一些像是雅马哈呀这样子的私人音乐中心里面教琴。那我自修乐理嘛，所以来到美国以后我也有另外上过一些大学的乐理课。那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在过去的历史在餐厅酒吧驻弹驻唱，在美国我也有在酒吧驻唱过，所以我的乐理听力和试奏都没有问题，唯一需要work on 的就是一些学的新的曲子，然后去把它磨到可以去考试的程度。那我学这五首曲子的过程呢，我觉得相当的有趣，虽然表面上说是为了要考试啦，但是实质上却因此而学到很多很细致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我会跟小朋友讨论他们学到的一些东西，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只能说这整个过程很有收获，比我想象中的有收获。可是如果不是为了考试，可能这些曲子在学了一两个月之后就你就不会想要再继续磨它们了。因此呢，每一件事情呢它都有它的代价，如果我们不想付出代价呢，就没有办法得到预期中与预期之外的一些收获。那考试的代价呢，就是你要去写乐理的考题呀，要去读乐理呀，要录音啊，然后每一首曲子它都要叫你去记一个那个原版谱的这个数位档案，要去扫描啊，就要忙一些这样的事情。那有些时候呢，录音会录到想要跟小孩子翻脸那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是可以一遍一遍录到满意再交给老师，可是小孩他们可不一，他们录两三次就烦了，尤其是比较长的曲子，就是五分钟到十分钟这样长度的曲子你录个三次就要半小时了，所以真的是要考验孩子的耐心。那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今天先录两次，然后找一个比较好的，那明天早上再录两次，然后再找一个比较好的，然后后天再录两次，然后最后再把录好的觉得好比较 OK 的两三次再拿来比较一下，然后寄给老师那个他们觉得最好的这样子。那在老师听了之后呢，会给他们评语，然后我再让他们决定要不要重录。那因为到后来就是妹妹都会一直想说要把它重录的更好，可是姐姐就很没耐心，她就说够好了啦，就是可以过就好了这样子。那因为老师说这应该已经是可以过的，只是就是还有一些瑕疵，那问她想不想要再把那些东西 work on 这样子。所以这时候你就是 就是这就是要付出后面付出的代价嘛。那做父母的我是觉得只要心态上把这件事情，你就是预期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有代价的事情，那你就不会觉得麻烦，反而是在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一些意外的一些收获。那像女儿就会问我说，诶，那考过了要干嘛？然后我就说没有要干嘛呀，可是如果你没有考的话你又要干嘛呢？你也没在干嘛嘛，学琴本来也就不是要干嘛的，不是吗？那同样的时间我就有问他说，那你会去想要去参加球队吗？想要去参加 track field 跑步吗？那当然他们都不想嘛，他们就不是很运动型的。那我说那你是想要去上网打电动吗？他当然是心里很想，可是就是也不会跟你承认。那我说你不管要怎么样都是很好啊，只是说也都没有要干嘛嘛，对不对？那人生本来就是没要干嘛呀。那如果早一点让孩子感觉到这个过程中的滋味，有些人我们会觉得要跟孩子教孩子说过程比结果重要嘛，那怎么教他们？就这一句话要让他们走过之后他们才会知道说，诶，为了这个滋味需要付出的代价，还有那个结果本来就没有要干嘛。那这样子呢，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比较轻松。也就是说，这句话是我说的， Nothing is a big deal, but everything can be a great deal。 那上次我提过有带孩子去参加比赛嘛，然后那一次第一次他们的人生第一次比赛，两个人都共估都很紧张，但是然后而且又比到那个那次去比的都很厉害，所以我觉得比赛是要看比赛能不能得奖是要看别人厉害的程度，有点像是去玩那个叫什么西洋棋的时候，你会不会赢是并不是说你有多厉害，而是对方有没有失误。如果对方失误的话，你就容易赢。那我们家姐姐的小提琴老师呢，是一个所谓的爱送学生去比赛的老师，就是其他的老师之间的评价是这样子。那所以当他那次没有比成功之后，老师就继续跟你说，你要不要再送同一首曲子送他去参加其他的比赛啊，然后还鼓励他去考乐团啊这些的。那其他的这些比赛都是网络的比赛，那就是你变成要是他的代价就是你要去请伴奏老师，要录音，要上传，要填表，要缴钱。爸妈的事情其实不少。那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真的想吗？真的想我就去帮你做这些事。那他想了一下就说好，他就觉得要听老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师 nudge 一下是有他的效果在那边。那目前呢，他有一项比赛得到第三名，然后被邀请去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那得知结果的那一天呢，正好是我们要从夏威夷回来的那天。然后他爸爸就很高兴嘛，他爸爸就说，哦，以前他自己高二的时候也曾经在同一个表演厅演奏过。可是呢，爸爸当时是因为他的在纽约的钢琴老师租场地给学生表演的，所以并不是去参加比赛才赢得受邀请去表演。所以爸爸就在赞美姐姐，就说啊，这个感觉很不一样哦。然后我就在跟爸爸就是在讨论要学哪一天啊，要不要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说的时候呢，姐姐就突然问我们说，哦，你们 make a big deal out of it， 这是真的有这么大的 deal 吗？一些很可爱。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放心，这件事呢是你以后可以跟你小孩子说的，可以跟你小孩 brag 的一件事。就像爸爸现在在跟你 brag 说他以前曾经去参加过曾经在那个卡内基音乐厅演奏过一样，没有什么 big deal，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那这个比赛呢，我有很多的朋友的小孩都曾经得奖，都曾经去表演过，所以我很久以前就听过了，然后感觉不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比赛，因为它的门槛比较高，就是那个报名费的门槛比较高。所以我本来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可是我必须说，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还是一件事。 那走过以后呢，你换得了一个表演的经验，那也就是一个经验。然后姐姐听了我跟爸爸的回应之后呢，她就突然变得比较开心。然后妹妹就说，诶，那我可以跟同学吹嘘说我姐姐得奖什么什么的。然后她说，因为她以前有其他的同学就跟她吹嘘说她的哥哥得奖什么之类的，就很好玩。那在音乐学习的过程中呢，考试啊，比赛，表演，换得的就是一个体验和一个你能够自娱于人到什么程度的境界。那大部分的人喜欢唱歌，喜欢音乐的，你都可以在淋浴，在洗澡的时候唱一首好听的曲子嘛，或是可以在 KTV 飙歌嘛。但是那样子的体验跟如果你去上国家音乐厅的舞台去唱一首，那又是另外一种境界和体验。就是不同的机会给我们不同的体验，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世界，那过程中付出的代价也都会变成收获。那这些想法和心得提供给正在想要说服小孩子去参加比赛的时候的这个父母，你们可以拿以上的某些话，你如果觉得有道理的，你可以拿去跟小孩子说说看，说不定他们就会觉得这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反正我都已经练了，何不就去表演给别人听啊，那何不就去参加比赛啊，这样子。那父母亲的态度把它不要当成一个 big deal， 也可以让小孩就是感觉比较轻松，比较愿意去做这些事。那上个月底呢，他们姐妹两个得到一个去什么帮专业歌剧表演伴奏的这个机会。那这个歌剧的那个剧目是卡门，那他们总共有一次的练习，然后一次的彩排，然后之后就要上台了，然后总共会有四场的演出，每一场演出的时间都是三个多小时，然后他们伴奏的乐团里面都是专业的乐手，然后中间呢有，因为如果你要请这么多专业的乐手就很贵嘛，所以他们就请一些学生来助阵。那像第一小提琴就是 first violin 就有两只小提琴，就姐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的小提琴演奏的。那姐姐在第一小提琴旁边就看到专业提琴的这个试奏的本事，就她 side reading 非常的快。那妹妹呢是就是有两把大提琴其中之一，她就直接坐在那个专业的老公公旁边。那个老先生很好玩，他第一面拉完了之后就居然用弓还是他的手肘，反正就是戳了妹妹一下。那因为我当场有看到他这样子弄妹妹，然后还大喊说翻页翻页。然后因为妹妹在学校都是第一大提琴嘛，她都是别人帮她翻页的，所以她是第一次当那个坐在第一大提琴旁边的，所以呢她一开始她就被吓到，但是回过神来赶快帮那个老公公翻页。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指挥看了一下大家，就是眼神一下就怕下去，就整个乐团正式演出 的那种速度就下去，就彩排开始，所以整小朋友就是有被震惊到。那第一场的练习我和爸爸就是全场陪他们快要四个小时嘛，本来是想说 drop out off 然后让他们练，然后我们回来再接他们。但是我们到了那个现场之后呢，就觉得气氛很奇怪，就是那边全部都是大人，而且都看起来像是就是不会帮你照顾小孩的大人。你就知道音乐家跟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跟他爸爸就乖乖的就决定在那边留下来四个小时看他们彩排。然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我就跑去跟那个大提琴的那个老公公想说跟他寒暄一下，想说他对妹妹这么凶，然后我就 问他大名，我就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他是白人，然后他就说你要知道我的名字啊，他口气非常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对啊，然后他就回答就彼得，然后意思就是说你就别想问他全名的意思，他不想要跟你寒暄。相当有趣的经验。 那我记得以前在那种 semi-pro 的这个大乐团里面的时候，也有一些古怪的老人，可是他们的情谊都非常的棒。那这是妹妹第一次被当大人对待，我感觉他们真的学到很多。那每场三小时的演出呢，都没有听他们抱怨过一声。那演出结束之后呢，姐姐还说我们的 stamina 就是我们这个演奏的耐力有升级，现在哦，就是再长的表演我们都不会害怕了。好，那最后呢，就来讲一点点关于找老师换老师的事情。那初学的老师呢，其实就是你要多去找一些，让看一下小孩子跟老师之间的 chemistry 怎么样。初学的老师就是你要平衡一下他的教学的资历啊，跟他对小孩的亲和力啊，就是 很多方面你要稍微平衡一下，然后他的收费，并不是说贵的就好，也并不一定是便宜的就好，所以要稍微花点心思 interview 一下附近可以找得到的老师。那当你的孩子慢慢进步的时候呢，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不要，如果你觉得这个老师他初级教得很好，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带你小孩子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一定要 stick with 哪一个老师，你就可以帮小孩子找下一个阶段的老师。那时候我在帮小朋友从小提琴初学的这个老师要换到下一个老师的时候，是有遇到一些就是有点尴尬的感觉的地方，就必须要写信跟老师解释一下。那老师会当然会帮自己，有些老师就会很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啦，他可能就会跟你说，他甚至还会帮你介绍比较高级的老师。可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老师他可能比较年轻，他可能还没有遇到很多次这样的经验，所以呢他就有帮他自己就稍微 defend 一下，就觉得说他教的也很好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到最后就是真的那些曲子他没有办法示范，那我觉得这就差很多，因为小提琴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听到那个 nuance 嘛。所以我在中间其实最后跟他学的这个半年呢，我有找一个还蛮厉害的一个高中生来教教姐姐这样子。那在那段时间当中那个姐姐的情谊我就可以感觉到就是突飞猛进。那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她怎么样，只是说她可以这样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就应该要帮她换一个老师。然后辗转经过上次 Alice 老师的介绍，我们在附近找到一个很棒的老师嘛，那我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访问他。那他也是一个台湾人，那这个老师我稍微问了一下之后，就发现认识他的老师就会说一下，就会说这个老师喜欢推学生去比赛哦，或什么什么的，好像把他讲的就是这个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那种感觉。但我自己本身没有很想要让他们去比赛，所以我觉得说我顶多他说要比赛我就说不要就好了嘛，如果真的不想的话。所以呢就是让他去试了一堂课。那试过之后呢，这个我姐姐就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老师的教法跟他可以给他的东西。那因为这样，所以后来他也练到一个真的能够有些东西去比赛的程度，然后后面的故事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嘛。所以我真的会鼓励大家就是 open mind， 就你可能你心里面会想说我就是要我就是要好说话的老师啊，或是我就是要便宜的老师啊，或是我就是要一个什么样学历的老师啊，其实最后最适合你的小孩子的老师可能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好，所以这就是找老师的部分。那当你觉得不合的时候，或是沟通有困难的时候就换老师没有关系，这个不是结婚不能离婚。那我们上一个小提琴老师呢，就是经过那样子的沟通之后，我觉得他就释怀了，他最后也是释怀了，然后还邀请我们家小孩就是在他之后的表演，就是当他这个就是等于就有点像是之前的老资历的学生这样再回去帮他其他的小朋友，有的时候有团班课的时候啊，或是有表演的时候啊，去帮忙这样子。所以如果好好沟通的话，就是事情其实都是可以有很好的结果的。好， 那今天我分享就先到这边。那如果听众朋友还对我今天讲的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这方面的想法想要再 bounce idea 的话，如果你是会员朋友，你可以直接跟我约时间，你可以每年跟我约两次的面谈，然后把你想要问的问题或者想要讨论的东西都在我们面谈当中可以拿出来跟我直接讨论。那或者是说其他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直接写简讯到我们 Facebook 上面，这样子我就会有时间，我通常都蛮快回答的，除非在度假或在生病，不然我通常都会蛮快回听众朋友的问题的。好，那希望你们今天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